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每周六播出的我们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吴英。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做 Sherry Lee， 她和丈夫 Max 在距离堪培拉车程二三十分钟的 Maroon Batman 小镇上经营着一个叫做 Redbro Garden 的农场。在这个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酒有肉、有篝火的地方呢，他们迎来了各式各样的客人，办婚礼或者是搞聚会。那今天 Sherry 就要跟我们来分享她跟丈夫开农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段浪漫的跨国恋情。
我跟我先生是异国恋嘛，就我在北京做超威公关公司的一个公关，然后做线上传播的，然后我就认识我先生了。他那时候是在澳大利亚，然后我们俩是网恋，聊得特别好，就是大家有好多共同话题。因为他以前在北京读的 MBA 嘛，他也去过我在职的公司就是面试过，所以大家共同话题特别多。
你先生是一个澳大利亚长大的华人是不是？
对，他算是吧，他四岁就来到澳大利亚。
嗯，
他中文讲得特别溜，就是你一听他的中文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从小在这长大的，但是他不会打中文，他就是仅限于说在这一块。然后英文也是特别的本地化的那种，然后但是他家里的就是文化传统还比较浓郁的，所以他对中国还了解的挺多的，自己也特感兴趣，然后在北京又生活过，所以就我们俩的共同话题特别多，就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大差异。
嗯，那你说你们开始网恋，然后网恋了多久呢？
大概网恋了三四个月，我可能是，就不是很长。后来我正好有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的假期，加上我的年假就可以休长一点嘛，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澳大利亚玩一玩看一看，然后说来我的农场看一下。我就觉得啊，很好奇，居然真的就是有年轻人在开农场，然后他讲的也特别有意思嘛，然后也没去过澳洲，然后想说嗯，那可以去一下，然后我就申请了那个签证。当时特别神奇，就是我签证递进去之后，周五递进去的，周一还是周二就下来了，特别快。再看一下机票，正好那时候又是淡季，然后有那种机票还挺便宜的，然后就义无反顾的就过来了。然后我那些同事都被我吓到了，都觉得这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个陌生人你都没有见过面，你就飞到国外去见他，你会不会怕你被杀掉或者怎么样，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大家都觉得我就是脑子是不是坏掉了还是疯掉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人跟我聊天的感觉不是那种奇怪的人或者坏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挺单纯的。然后我觉得反正认识这个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是过来了，就是挺勇敢的吧。然后过来之后见到之后这个人，真的就是跟我聊天的那个人。
那次来澳大利亚也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农场是不是？
对，第一次见到这个农场。我一到澳洲，下了飞机到了堪培拉，第一件事就是来这个农场，都没有先参观一下堪培拉就过来了。来之前我就是之前看的电影上那些农场都是大荒地，然后什么玉米地啊，什么麦子地啊，或者是养牛，牛羊成群的，然后一个房子在这些农作物中间。
所以包括想象这个农场的主人当时都还是网友，现在的老公应该是那种很有牛仔风范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那种农民穿的那种大皮靴子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大皮卡，就是都是停留在那种电影的情节当中。后来我一过来之后还有点惊讶，这个地方就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蛮美的，就是有一片大大的湖水，然后整个地方就是一个花园一样，就像你去的那种叫 nursery， 就是那种专门卖花的一个地方似的。对，
嗯，
特别好看，就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然后而且它当时也是有两只羊驼，然后有一些就是好多好多就是澳洲本地的鸟，简直就是我看的我都眼花缭乱，看不过来了，
像个小动物园一样的。
对，就像个小动物园一样。后来我先生还带我去了那个堪培拉的动物园，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动物园其实还没有这里有意思，动物园就是比较更大一点，然后动物更多一点，但是那些动物感觉就是并不开心， 就是都被圈在里面嘛。
那你先生跟你想象中间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想象中间他要做农活，然后是那种牛仔打扮，是不是？
嗯，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他特别爱聊车，然后爱聊就是很多那种特别狂野的话题那种似的。然后我本来想象的他就是那种痞里痞气的那种形象，然后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哦，不太一样的，他是那种有点害羞，刚开始见到我的时候还不太好意思讲话的那种，也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就是那么狂野的，他其实还算是跟我们中国男人比较接近吧，我觉得。
那你先生他是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片农场上面吗？
他不是从小生活在这种地方，他从小还是生活在坎培拉城里的，他也是没买这个地方，就他们家人没有决定买这个地方之前，他生活的都是在城市里面，他在北京也是生活在城市，就是他，但是他就是这样。
他在大学里面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他读的 ANU， 他读的会计金融两个专业好像。
嗯，
就是完全跟农业没有关系，他家务活干的不多，但是他动手能力特别强，就是什么修车、修电器、修这些东西，你要让他组装一个什么三轮车什么之类，他特积极，能研究的特别好。买这个农场之前，他本科刚毕业之后，他有经营过一个超市，经营的挺好的，就是自己特别忙。他跟我讲，他说一年365天，他天天都在上班，他每天上班时间都超过12小时，就是特别忙的那种，然后赚的钱也挺多的，可是他自己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累，压力特别大，然后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的那种状态。后来他就是突然就想休息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店给卖了，然后就是申请了一个 MBA 出去读 MBA 了，就在北京读嘛。然后他在北京读 MBA 的时候，觉得他读的那个 MBA 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原来大家在北京生活的都这么惨啊，就是他那些MBA 的同学就是渴望读完这个专业之后再要一份年薪什么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的一个工作，就是想工作上面能有提升。他就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他追求的那种生活，他就觉得还是澳洲比较好，就是澳洲怎么讲，就是他的付出跟他的回报是成正比的嘛。在澳洲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说即使他可以不上班，在家里修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东西卖啊，或者是提供一些维修的服务，他都可以养活自己。哦，他还说他即使在麦当劳打工，他也是可以养活自己一辈子的，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在北京就很难嘛，你要在便利店上班，你可能要兼职好几份工作，你才可以养家糊口，养活自己之类的。然后他觉得读了这个 MBA 之后，他觉得他更应该回到澳洲享受一个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就回来了。然后但是他 MBA 的同学有来澳洲玩过的嘛，就来我们农场看我。他的同学跟我讲说，那时候 Max 他们一起出去美国什么交换学习的时候，去了哈佛好像，然后说他们有一天就是大家都喝得挺开心的，就在一起聊天，就是说 Max 当时就说他以后的计划是回澳洲开一个农场，但是 Max 自己都不太记得这件事了。
嗯，
但是他说过，他说他要开一个农场，就是做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人。没想到他的同学说他的愿望确实就是实现了，他是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他就是回到了澳洲之后，他换了好多工作，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好说要做什么，然后就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遇，看到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农场主人就是要退休，然后就是要卖这个地方，然后他跟他妈妈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就过来看了一下，一看就彻底爱上这个地方了。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热爱花草、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嘛，
嗯，
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才是生活的地方，他们就是很快决定买这个地方，然后就待下来了。
拥有农场的日子，尤其是以此为生的日子，并不全是诗情画意、远方和理想。 Sherry 就告诉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对于过惯了都市日子的他们全家来说，其实是一种挑战。
你会面临很多很多困难，它有很多东西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像城里的话，你用的水肯定就是自来水公司给你接的管道的水嘛。
嗯，
农村这里就是因为澳洲的人口密集度非常非常低嘛，就是你的邻居可能离你5到10分钟车程的，就我们住在这种农场地方的话，所以根本就没有这种 人力物力可以给你建一个什么自来水管道，所以所有的乡下就是农场的话，它的水都是雨水，就是下雨的话你接雨水，然后你有几个大的那个 tank 叫水箱，你的雨水是过滤到这个水箱里存好了之后，你所有的吃喝拉撒用的所有的水都是通过这个水箱来的，然后那个水要接到水箱的话是从你的屋檐流下去的，你的屋檐的话就会经常会有一些灰尘和树叶，像我们这种农场就是树特别多，树叶也特别多，一旦有树叶什么的灰尘堆积在那个屋檐上的话，它水会流得特别慢，它就是你存不了太多水，所以你一段时间还得清理这个屋檐，所有的东西就你干的每一个活都是在学习，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得学，每一天就是你得学，得上网查，你得问好多人，就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两年基本上都是在学习，
能不能
学习新东西。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这个农场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之前的前主人他是一个园丁，就是一个职业园丁，自己特别喜欢这种农村的生活，然后他就买了一块荒地，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一片草，然后别人租过来放羊的。然后但是它中间有一个湖，这个湖是一个活水，然后在澳洲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个人农场主就买了这里之后开始在这里栽树栽花种花，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规划的，他的树的种类然后花的种类一年四季开不同的东西，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都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到了2004年的时候他开始在这边建客房，因为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些植物然后花朵特别漂亮的话，他就会想到说哦，那就可以住人了嘛，然后他就在这里建了自己的房子和客房，这个地方就这么来了。他自己规划的特别好，他有分成果园区，然后也有那个苗圃区，然后也有专门养羊驼养马，客人要是带马来可以寄放的地方，就是好几个草场，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后花园在那个客房的旁边，然后这样子就是大家可能吃完饭就可以出来散步一下，然后后花园里边还有一个篝火区，就是让客人可能晚上在那烧篝火欣赏美景欣赏银河之类的。靠着湖他还建了一个叫阳台区一样的，是专门是可以烧烤的。他就是规划的特别好。
所以说其实来讲的话，澳洲叫这个 hobby farm， 中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叫农家乐，是不是？
对，但是跟中国的农家乐差距挺大的，中国的农家乐都是那种
过农村人的生活，做过那种
农
民的这种生活，吃最这个接地气最新鲜的这些东西，然后怎么说，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
对，这里就不太一样，这里就是你一到这就觉得哦，身心愉快，好像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全身心的放松的一个地方，你一到这就是感觉我是来呼吸新鲜空气，我是来放松自己的，就没有说想到说我是来过农家生活，吃最本土的野味，这我们这里就是没有这种的。我先生是比较聪明的，就是他虽然学经济嘛，但是他紧跟互联网的时代，他之前那个主人他那个订房系统是很奇怪的，他是要打电话来订房的，就是他的网站只是过来看的，而且排版都很奇怪，就是我们看来的话感觉这好像是50年前的技术做的，然后我先生接手的第一件事他就给他搭了一个全新的网站，然后可以自主订房，直接在上面选日子选房间，你几个人直接就可以交定金然后订了这个房间，完全不用再打电话问哪个日子有没有空有没有客房我可不可以订什么的，就是感觉一下子技术提前了50年至少。然后就是我们还建了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就像中国的那个微博微信一样的一些主页，然后做一些推广，在互联网上就会有很多年轻人在关注这个地方。我们的定位其实主要就是让这个地方不要从别人的视野中消退，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停留在一些上一代的人的记忆中，但是像一代年轻人的话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在坎培拉生活了很多年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我们就让这个地方重现在就是大家的视野中，然后让之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再记住它，然后让其他的年轻人也知道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婚姻还有一些功能性活动的场地出租的一个地方嘛。
那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农庄它有一个住宿，然后还有这个进行一些功能性的这个活动，那也会遇到这种形形色色很有意思的客人是不是？
对，有，反正我们接手这两年遇到了挺多的。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特小型的一个婚礼，他们订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我们强调说，一定要替他们保密啊，因为他们邀请宾客的时候说我们只是一个订婚 party，
嗯，
就是你过来参加我们订婚，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活动，可能你也不用带什么伴手礼之类的。然后其实他们是策划了一个婚礼，
嗯，
就是好多宾客他们来真的是有被吓到，就是他有布置好咱们的结婚的那个地方嘛，相当于一个后花园。然后那些宾客来的时候是直接到了客房去嘛，然后他们就是跟大家宣布说我们要结婚了，就是今天，然后下午几点，很多人就是真的被吓到了，就是
暴走了。
对，就暴走，就是尤其是双方的父母，
嗯，
真的是有被吓到，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欣然接受吧，就大家开心吧，
嗯，
然后就直接就进去走一个流程开始结婚。
嗯，
还有就是澳洲这边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基督教啊或者是佛教呀，各种宗教组织，然后就有一个组来找过我们，他们是一个佛教的，他们是一个专门坐禅冥想的，
嗯，
然后这一帮人就是有年轻人有老人，大概20多个，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哎挺正常的，看着一拨人，然后住完了之后第二天，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点特别神秘，就是每个人就是天没亮，然后大家就披一个白色的布在身上，然后就像一个盖头一样，然后大家排成一排队，然后敲着钟，然后悄悄的到我们有一个集体活动区，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他们就在那边烧香，然后冥想念佛，然后每几点敲一次钟，然后会有几个人专门负责伙食，全是素食，然后定期给他们送去吃的喝的，然后一坐坐一整天，然后到晚上太阳下山了，然后再敲敲钟，大家再回去休息。
嗯，
连续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
那像遇到这些奇怪的客人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因为我知道你们也住在这个农庄上面嘛，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心里面是会有一点，但是我们是不相通的，就是我们这个私人空间和客人的空间分得还挺清的，然后两边也不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就尽量不打扰他们，他们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会过来摁铃找我们，然后我们再跟他们交流。但是一般像这种奇怪的客人的话，他们要离开的前一天总会来找我们聊天，他们就是因为澳洲人特别健谈嘛，他们就会打听说哎，怎么你们都好像都是亚洲人，怎么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会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跟我们聊一聊会不会觉得他们很奇怪啊什么的，就大家就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还挺好的。
嗯，所以说你通过这样的过程中间，以前觉得的怪人也慢慢的见怪不怪了是不是？
对，其实大家都一样，只是大家的信仰或者文化上面有一点不一样。
嗯，
其实澳洲人还是就整体素质算是比较高的，他们都很尊重你这个地方，然后都很热爱自然生活，他们一般客人都挺好的，都是把垃圾什么的尽量都带走，然后他们还会过来跟你说什么的，这个地方很漂亮，一定要让这个地方以后越来越好，还会给你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就是在那个园林规划上面，他会说哦，其实这个品种的树怎么怎么怎么地，会跟你交流一下。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你想你以前在北京做这种传媒或者是做这种公关的然后突然到了这个堪培拉的乡村跟别人在讨论一棵树。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本身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就是跟别的城里长大的孩子不太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们家是住在一个叫梨园的地方，就是我周围全是梨树，我从小就是爬梨树长大的，就是吃各种梨子，但是我就是中国家长比较关注小孩学习方面的事儿，然后对就是家里这些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农村的一些知识啊或者农村的一些技术啊都尽量不想让小孩知道太多，因为觉得小孩以后是要干更有用的事情的，做国家大事
的。
对对，其实他们也没有好好教我，然后我自己也没有问好多，就是也记不住很多东西都忘了，就是挺可惜的。
那你现在的话会跟家里面的父母去交流吗？包括父母对你远嫁来澳大利亚然后在一个农庄上面生活现在是什么态度？
刚开始就是我爸妈稍微有点不理解，尤其是我妈，她就是觉得辛辛苦苦养大的一个闺女，在北京有一份特别体面的工作，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嫁到外国去了，然后也不回来什么的，然后工作也没有了。因为我们就是在家工作，在爸妈眼里就是等于失业，对吧？后来我爸就是来过一次，就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爸就是过来了。然后他过来之后，他觉得这个地方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有点惊到了的感觉。他没有想到说，哦，澳洲有这么漂亮的地方，然后澳洲人这么少，然后这里这么多花花草草和树，就是唤起他小时候的记忆。因为我爸就是农村长大的嘛，
嗯，
然后我爸就是中国人的那种热情的性格就展现出来的，就不停地给你支好多招，然后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这样，就提好多也是蛮有用的信息吧。而且我爸他以前就是做建筑装潢类的工作嘛，他是开这个公司的，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爸在家就是那种从来不做家务活，也从来不会做饭，他就是那种做饭好了然后你叫他他就过来吃，然后吃完了就走人那种的，衣服都是丢给我妈洗的。我觉得我爸好像除了做生意就是赚钱，我不知道他还会干嘛。但是我爸一来了之后，我发现我爸会好多东西，他对修剪果树非常懂，然后花，然后比如说哪个季节应该给他施什么样的肥除草什么他都特别懂。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木工的活他都会做，
嗯，
因为他以前就是要盯着他的工人做活嘛，他全部会。然后我爸就在这里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帮我们搭了一个小码头，就特别厉害。然后这个码头他搭完之后，第二天就有一场婚礼，然后那一对新人就站在这个码头上拍了一张特别震撼的照片，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照片在 Canberra Weekly 上面做了广告。
嗯，
然后我就对我爸的认识，真的就是我活了30年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会做这么多事情。
从某个角度来说，在这边的生活又让你和你父亲父女的关系走上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是不是让你重新拾起了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和仰视？
对，真的是，
嗯，
就是有好多事情不由自主的想问问，哎，爸，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那现在的话，老爷子还经常会远程指导你们吗？
会，他基本上就是我要是问他什么问题，他会回得很快。还有就是我爸他有的时候会出去散步啊什么，去那种公园，然后他就会给我分享好多公园的照片。他就觉得，哎，这公园规划的挺不错的，有这么一个亭子，然后说，哎，你们那也应该有这么样一个亭子，就给我拍好多很奇怪的照片。就是那种想象不到的视角，就父母的视角。
嗯，其实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你说你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但是在这边的农村的生活跟你小时候的农村的生活，或者是跟你以往的那种生活，还是会觉得很不一样，对不对？
嗯，很不一样。就是澳洲的东西就是物种单一嘛，所有的东西都比较巨大，跟中国的这一块就不太一样。而且中国的农村也是人口密集度很大的，就是我们去的邻居就很快，然后我们想出去买个东西，走到村门口就有一个小超市，然后这里就是人口密度真的是很小的，然后你会看到这里的兔子都是巨大型的，跟中国的都不一样，然后你出门都得特小心，就是有大蜘蛛啊什么黑蛇啊什么的就得小心，就是不小心就真的会丧命的那种，就被咬一口就不行了。但像中国就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那从你们家到最近的一个商店或者最近的一个这种购物的小中心的话要有多远？
因为我们这个是在一个叫 Mara Bateman 一个 town 上面，如果我们要去那镇中心的话，有一个超市，大概过去开车得15到20分钟。如果我们要是去坎培拉的一个超市，最近的有一个区的话，也是20分钟。
嗯，
就是开过去单程20分钟，回来再20分钟，就出门路上就得花1个小时左右。
嗯，
我们的邻居除了左边那家巧克力工厂离我们特别近，就走过去大概5分钟10分钟的那种，右边的邻居就离得特别远，开车可能都得10几分钟。
嗯，那你们跟这样的邻居有交往吗？
有，就是澳洲嘛，就是人口密度这么少的话也特别搞笑，就是跟中国农村似的，消息走得特别快，就大家感觉好像，哎，离得这么远好像传话应该会很慢的话，但是很搞笑的是我们刚过来的时候，为了就是认识邻居嘛，就是每一家都大家就是去那个就是 Mara Bateman 有一个那个周末的市场，然后我们就在市场就认识了好多 就是周围的农场主嘛，有一些什么羊驼农场啊，有一些什么羊的农场啊，什么鸡的农场，各种的嘛。然后我们就认识了一些，就是留了一些名片啊。然后我们家是有两只老羊驼的，就特别老。然后我们就是想到了之前有留过那个羊驼农场的名片，然后我们就去打电话给他，他正好也在家，然后他就热情欢迎我们去他们家玩参观一下，然后我们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的老羊驼可能随时都会走掉，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找你买新的羊驼好了。那个人就说很好很好，我们保持联系，什么这个羊驼我算你多少钱，一般我给别人多少多少钱，就那种给你套近乎的那种。就大家为了保持良好的友谊嘛，就是有过一个往来互通。后来我先生就是在网上有看到有一家农场离我们特别近，大概就20分钟吧，但是不属于我们这个区了，是另一个区了。他们家羊驼自己就是交配，然后养了好多小羊驼崽子，然后他们老两口就不想要这么多羊驼，就想对外出售，然后就价格挺低的。然后我们就过去看了一下，一看那个羊驼特别漂亮，就长得那种大眼萌那种的。然后我们这种地方就是想要好看一点的宠物，因为就是客人好喜欢，然后也可以跟他们合照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买了两只羊驼回来，买了大概可能就半个月或者几个星期吧，特别短的时间。然后之前那个羊驼农场的人就打电话过来说，你们为什么要从别的地方买了两只羊驼？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说要从我这里买的吗？我们不是应该相互保持友谊吗？什么你挠挠我的后背，我挠挠你的后背那种的，就是那样子跟你理论，你知道吗？就觉得啊，这地方怎么回事？怎么八卦走得这么快？我们都不知道，就是他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有两只新的羊驼了。
嗯，但你觉得像在乡下保持这种邻里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乡下的话它会有一些社区，比如说一些救火队啊，救火社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跟政府相关的一些社区，搞旅游，政府旅游之类的，就是这种社区他们一旦有活动的话我们都得去参加的。不然的话就是说以后比如说你这个地方需要帮助的话，你没有去参加这个社区，跟大家都不认识，也没有跟大家建立这种良好的友谊，到时候就可能就没有人过来给你伸出援手。
比如说失火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吗？
对对，
就是说其实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尤其在小镇左右都隔得这么远的时候，你想要像大城市一样靠着政府的资源来满足所有的需求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你这时候必须像一块这种不一样编织在这个社区中间，跟大家都有这样非常深刻的联系，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有机的生活下去，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
嗯，所以这也是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才学到的这样一个知识，是不是？
是，就不像中国一样，就大家搬到城市里之后可能住了好几年连邻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家家都关着门，这里就不是的，就是大家有什么社区活动他们会群发 email， 你还是得尽量都去参加的那种。
嗯，但是你觉得你现在 enjoy 这样的生活吗？
我觉得还算是蛮 enjoy 的，因为之前在北京的生活是节奏特别快，你那个人每天感觉身上都背着一个大山一样，然后每个礼拜你都得找一些朋友出来吐槽然后放松心情，但是每个礼拜都很累，每个礼拜都得重复的吐槽，重复的放松心情，就感觉你的身体就不停的在被掏空一样。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生活也让我挺困惑的。像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上海深圳这种大城市，机会是很多，你可以有很多平台发展自己，但是你没有一个着落的感觉，一直在飘，感觉自己就是有前所未有的压力，可是你的爸妈就是你的家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就觉得哦，我的子女很有出息，在外面有体面的工作，在外面打拼，但是大家承受的压力很大很大，就是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然后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基本上就是开始慢慢慢慢就开始逃离这种大城市，我的很多的同事都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学习很多东西，然后得到了好多锻炼，然后我们再回到家乡，或者是回到某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小城市，节奏比较慢，然后他静下心来生活。
那你觉得现在在堪培拉你的生活是静心和踏实的是吗？
挺静心和踏实的，看到我以前的那些同事还在每周末还在群里面吐槽客户，我就觉得啊，真的好像离我很遥远似的，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已经
对。
但是我知道经营一个农场其实并不像是想象中间那么诗情画意，你们就是刚才讲的肯定要有很多的付出，那现在一般来说你们还要做，经常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像我们的话，除了就是把家里的那些有养一些小宠物嘛，比如说羊驼呀、乌鸡呀之类的，这些东西每天都得喂。羊驼的话你要定期给它加水，
嗯，
然后除了这些的话，你还要维护好所有的花花草草，比如说草地，像我们那个草坪的话，它是给客人结婚用的嘛，像坎培拉是比较干旱的地区，
嗯，
夏天过了之后很多草都会被晒死，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及时的在太阳下上就去浇水啊，然后施肥啊，这些那个草地会很难看的。然后第一年我们就没有及时的浇很多水，然后就有很多草其实都死掉了，就有点秃了，然后我们就今年又开始维护起来，然后又种了好多新草，然后又施肥，然后现在草地就变得好看了。然后草地你又要怕它干死旱死难看，又要怕它长太高很难看，然后我们还得定期除草，
嗯，
长太高的话，然后还得定期清理落叶，
嗯，
然后所有的树你都得定期修剪，尤其是果树，还有一些大风大雨之后有一些树枯死了或者倒掉了，你也得及时的就是清理它。然后就是路两旁的那些观赏的树，它都是要很专业的人过来剪的嘛，然后我们也没有那种专业的工具，然后我们也不懂这个树应该怎么修剪的话，就得请一些专业的就是伐树工人过来伐树。
嗯
嗯，还有比如说下雨天了你应该怎么样排水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污水自处理循环系统定期要检查呀，然后煤气啊，就各种东西你所有的东西都得定期自己去看，然后你去做，就是你每天睡觉前就会想好我明天要干哪些活，然后第二天起来就得开始出去干这些活。然后
还有包括这个客人他们的这个房间的清扫，还有这种打理布置也要自己负责是吧？
对对，还有客人的一些早餐提供啊，都是我们自己去采购然后准备的。
嗯，
然后客房准备目前都是我先生和我婆婆在做，因为我要现在有宝宝了嘛，
嗯，
也不太方便去，
所以每天都是非常充实非常踏实但是也非常繁忙的。
对，尤其是周末的时候特别繁忙。然后现在澳洲这种分淡季和旺季的，所有的旅游业的话，
嗯，
跟你假期有关系嘛，就跟中国一样，像我们现在六月份算是比较淡的，但是其他月份紧接着的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都特别特别忙。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